主实在就是何等宝贵，主，我们想到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你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救赎恩典。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你竟然用你的话不断地喂养我们，用你的话来使我们成圣。主，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深深的感恩。主啊，也因此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当我们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真是求你给我们里面有一个饥渴慕你的心，让我们的里面实在是渴慕要真知道明白你的话。主，更是求主的圣灵你开我们的心，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让我们不是只有知识上的了解，实在让这些话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真的是需要主圣灵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把第一章讲完，讲第二章。上次我们看到人子的异象，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七节开始看。第十七节我们看见，当约翰一见到这一位像人子的异象，他就扑倒在地，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凡是人见到神的显现，就是凡是神以人形向人显现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反应都是怎么样？扑倒在地。因为这一位荣耀的神，当人见到神的时候，所有的反应都是扑倒在地。那么不但如此，这里还说他像死了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还能够存活的，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所以像死了一样，这些都是在讲到这位神的荣耀，以至于当约翰看到这个人子的异象，他就是像所有的人一样，他的反应就是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因为没有人见神仍然能够存活。然后呢，这位人子就用手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与将来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个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呢，是基本上是一个委任，就是 commission 啊，那托付他。那所以这个人只用右手按着他，这个按手呢就是一个委任，但是在圣经里面按手并不表示就得着这个权柄，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按手只是把责任托付给他，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真正的权柄是在神的话里面，不是这个人啊，不是在于这个人，不是因为神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得着权柄，神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是领受这个责任，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而真正的权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权柄是从神来的哈。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权柄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个职分，像牧师的职分、师母的职分、传道人的职分，我们就有权柄，权柄是在神的话里面，不是出于我们。Okay. 那么于是呢他说你不要怕，不要怕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是首先是末后的，这首先是首先的是末后，这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讲到神是具有绝对主权的神啊，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掌管一切。那么不但如此，他说我又是那存活的啊，这个存活的就是 the living one， 如果你看英文是 the living one，那就是让我们想到旧约，神常常说我是永生的神，神是永生的神，神是活的神 living God， 我是，这是就表示说生命，耶稣拥有生命的权柄，耶稣拥有生命的权柄，他拥有生命，因此他曾死过又活过，现在又活过来，而且他永永远远活着。所以 这里是强调耶稣的复活，强调耶稣的复活，生命在他的手中，他曾死了又活过来，强调他的复活，永远活着。在我们的整个新约的神学思想里面，基督的复活是整个新约神学思想的中心。我们说十字架是救赎的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说是护教学方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的神学思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这样的话，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所以这个基督的复活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所强调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早期使徒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就是传讲那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这个死里复活证明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这个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的权柄跟他的能力，他有权把使自己的命被夺去，也有权把他自己的命再夺回来。所以生命和死亡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并且他有能力，他可以胜过死亡，他从死里复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阴间在新旧约圣经里面都是指的坟墓，就是 grave 啊，基本上是指的坟墓。因此死亡跟阴间其实就是同一个意义，就是讲到这个，主要就是讲到死亡。那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什么意思呢？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说，本来死亡是由那恶者所掌管，但是现在呢是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话说，现在呢死亡不再受恶者所控制，死亡乃是在基督的掌管之下，所以生命和死亡都是在基督的掌管之下。所以这里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因为我是那具有绝对主权的神。不但如此，我的里面有生命，生命和死亡都是在我的掌管之下。那么因此他就吩咐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以及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都写出来。这个所看见的是个过去事，那么现在的事还有将来的事，这个就让我们想到神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跟将来事。那么甚至有人说，所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他所看见的意象，现在的事就是现在他要写的第二章、第三章，这给七个教会的信，将来的事就是从第四章以后一直到最后22章讲到关于将来必成的事啊。那么当然可以把它这样的划分，不过基本上基督就是要他把他所从神所领受的这个信息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这七封教会，写给七个教会的这七封信。你们已经把第七页的那个表格哈，我相信你们在家都把这个作业做了。那我们现在就先有一个概论，就是关于这七封信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第一呢，写给这七个教会的这七封信，并不是每一封信是独立的一封信，意思就是说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是独立的一封信，写给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信是另外独立的一封信。事实上写给这七个教会的是同一封，就是整卷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22章啊。因此每一个教会都要读所有七个教会的信，每一个教会都是要把整个启示录读一遍啊。换句话说，这整卷书是给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这每一个教会都要读这整卷书，包括写给其他教会的信。这从哪里可以看到？你看每一个写给每一个教会的信 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这是一个多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不是说圣灵像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是众教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整体，启示录是一个整体，这个启示录整卷书呢，是这七个教会都需要来读的，因此是由这个信差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这样子送到这七个教会去。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说明的。那么第二点呢，这七封信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这个固定的格式包括七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委任写信啊，就是说你要写信给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哈，所以这是一个 commission 啊，如果用英文讲就是 commission， 那就是委任他要写信，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格式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基督的自称，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在每一封信都看到有基督的自称。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通常就是称赞，我知道你有什么好行为啊，就是称赞。那第四个部分通常就是责备，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的。那么第五呢，就是劝勉悔改，那么第六呢，就是呼召，这个呼召就是我刚刚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是一个 call， 一个呼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第七个呢，就是对得胜者的应许，这个是这个每一封书信基本上都是根据这同一个格式，当然有一些书信会缺少其中的一项，但是呢，基本上这是一个固定的格式，这是第二点哈。那么第三点，每一封书信里面基督的自称都是取自于第一章的意象。每一封书信里面基督的自称都是取自于第一章的意象，并且是适合每一个教会的特殊情况。这个每一封书信的基督的自称都是取自于第一章的意象，这我们说过了，不但如此，而且是适合每个教会特殊的情况，是跟那个教会的处境和需要能够相配合的啊，是适合每一个教会特殊的情况，跟那个教会的处境和需要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是配合的，这是第三。那么第四呢，我们看见在这七个书信里面有两个教会没有受责备，哪两个教会？
士美拿
还有呢，
菲拉铁菲。
对，在这七封信有两个教会，士美拿跟菲拉铁菲这两个教会是没有受没有受责备，但是也有两个教会没有称赞，哪两个教会？沙迪
跟老底加。
对，沙迪跟老底加没有受称赞，但是以整体而言，这七封书信基本上是负面的，就是是 negative， 不是 positive 啊，基本上整体而言是负面的，那而且是处理这些教会都是很有问题的啊，基本上都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七个教会呢，在当时都是很富有，而且很都市化啊，就是已经很都市化，并且呢也很有权势，很 powerful。这七个层次，我应该说哈，不是这七个教会，这七个层次基本上当时是都是相当富有，而且很都市化，也很有权势。不但如此，这些城市都深受异教崇拜，就是这些 pagan 哈，异教崇拜以及该杀崇拜的影响，就该杀崇拜跟异教崇拜的影响，这是基本上这七个教会从这样的一个背景产生的问题哈，那么第五，我们怎么样来研读这七卷书信？换句话说，我们读了这个七卷书信，我们除了了解这些信所说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应用哈？所以读这七卷书，针对每一卷书，我们都应该要问两个问题，就是读这七封信，针对每一封信，我们都应该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是我们的教会吗？第一个问题是，这是我们的教会吗？其中有哪些错误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有哪些错误是我们需要悔改的？这是我们的教会吗？其中有哪些错误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也许我们还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因此我们要警醒，要避免。那么其中有哪些错误是我们必须悔改的？就是说，这些错误是我们也犯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修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问，这是我吗？这是我吗？基本上因为这是写给教会的信，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先问，这是我的教会吗？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要问，这是我吗？所以这个礼拜的作业，我们今天讲到哪一个教会，回家以后除了我们还要把启示录读一遍以外，请花一点时间把每一个教会你在神面前根据这两个问题来默想，来祷告。那么我讲到哪个教会，你就做到哪一个教会，好不好？好，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是在当时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大城市，就它这个城市跟别加摩这两个城市，当时就是在争哪一个是首府啊。结果呢，就是小亚细亚的首府。结果是别加摩争得这个权柄哈。那么，但是以弗所这个城市是非常重要，在当时，它是位于整个东西交通的要道啊，整个东西交通的要道，所以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政治上跟经济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也因此这个城市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富有。同时以弗所城已拥有两个大庙为傲，两个大的庙宇。这两个大的庙宇呢是很有名的，这个我们知道世界有七大景观，其中一大景观就是以弗所的这个庙，这个庙亚米底女神的庙。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十九章，那个亚米底女神的庙啊，这在这个地方是世界七大景观之一。那么福音可能是借着亚居拉跟百基拉传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知道保罗从哥林多到了哥林多就认识了这一对夫妇，他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就把这对夫妇带着跟他一起走，到了以弗所他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以后保罗就自己继续往前走，回到安提阿教会去述职啊。所以可能福音是借着百基拉跟亚居拉传入以弗所，但是呢，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自己就再一次到以弗所。这一次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有人知道？停留了两年的时间，是相当长的时间啊！停留了两年的时间，在那个地方造就信徒。所以呢，主要为什么？这就是保罗的宣教策略。我们看见他选的城市，我刚刚说这个以弗所是一个东西的交流要道啊，政治经济都很重要，所以他选这个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以弗所城。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他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以弗所的长老招聚来，他说我去了以后我知道你们中间一定有豺狼会进来啊。那么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因此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母会。从这个以弗所教会再派很多的门徒出去，再建立在其他城市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有权势的一个教会，在当时啊，这是背景。那么在这一章，在这个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基督他说：“我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那这个我们说过，表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表示基督是那掌权的神，他是在教会当中掌权的；第二，他在这七个金灯台中行走，表示说他教会里面的情况他看得很清楚，他都知道。 所以你看每一封信他都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我们就看他对这个教会的称赞。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他知道他们在这些方面是很付代价，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而且呢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够忍耐为我的名劳苦，而且不疲乏。到第六节他还称赞他说，你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基督对他们的称赞是，基督看见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忍耐，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也不能容忍假使徒。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这个假的先假使徒或者说假师父在以弗所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从哪里看到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讲到，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他说，所以叫他们可以怎么样，长大成人啊，不再像小孩子被异教之风摇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很早就开始有这一类假先知假师父的搅扰，就是这种所谓的异端或者一些错误的教训在教会的里面。到了提摩太前后书，因为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后来提摩太就到以弗所那里去牧养那个教会。到了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是更严重的。因为从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看见保罗最主要的就是要勉励提摩太要怎样，要刚强壮胆啊，要为真道死守这个真道这个仗。所以凡是圣经里面有前书跟后书，表示前书保罗写了前书以后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所以他还要再写后书。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勉励他要刚强，可是提摩太的个性是比较优柔寡断，所以他一直不能够 take 一个 strong 的 stand 啊，不能够站得很强。所以呢保罗就再写信叫他一定要刚强，要为这个真道要持守这个真道。但是呢到了这个约翰一书，因为据说后来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牧养之后，后来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去到以弗所教会在那里牧养。所以约翰一书呢一般都认为，传统认为是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卷书。那么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说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已经有好些什么敌基督出来了。 OK， 所以你看到了那时候这个问题是更加的严重。所以一直这个这些假师父啊，这些错误的教导的问题在这个教会是一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在这封信里面，神这位主倒是称赞他们，他们没有容让这些恶人，也没有这个就是说他们也试验这些假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而且怎么样，他们也不赞同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主所恨恶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称赞。但是
简单解释一下尼哥拉一党。
我会讲 OK。 但是呢很可惜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这个主在这里是唯一的称赞他们。这一封信以后一个世纪，以弗所教会真的主说你们如果不悔改，这个灯还要挪走。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教会就没有了，就真的是审判就临到他们啊。所以这是唯一他们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是站的在真理上站得很稳的一个神称赞他们哈。那么关于这个尼哥拉一党的这个人这个党到底是什么组织，没有很清楚的文献历史的文献的记载。 那么所以不是说很清楚这个尼哥拉一党人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从给别迦摩教会的信还有推雅推拉的教会信，我们看到这两个信里面，在推雅推拉虽然没有提到尼哥拉哈，不过从这两封信来看，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显然跟巴兰的教训有关，也跟这个所谓耶喜别这位自称是先知的女先知的耶喜别的教会有关，因为都是跟吃祭偶像之物还有淫乱有关啊。那么因此呢，很可能所谓的这个尼哥拉这一党的人，就是一种在当时的一种异端，这种异端是把犹太教的信仰还有基督教的信仰以及罗马的宗教啊，你知道我们讲到这个罗马有该杀崇拜，而且他们还拜很多的罗马的神啊，所以这个尼哥拉可能就是一种异端，把当时的基督教信仰犹太教信仰跟罗马的宗教混在一起的一种异端。那这种异端跟巴兰的教训还有所谓的耶喜别这个女先知有关，都是教训人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而且呢行淫乱。那这个我们会再讲关于这吃祭偶像跟行淫乱为什么会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教训，有这样一种教训。那么也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尼哥拉一党呢的人是跟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呢，这个是很多也是约翰一书里面的背景，也是跟这个诺斯底主义有关。所谓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呢，意思就是说这种是一种这个叫做否定物质主义的一派的人哈，他们是反对物质主义，他们说物质是恶的 ，material 是恶的，是邪恶的 ，spiritual 灵才是圣洁的，也因此他们认为得救救恩啊，这个诺斯底哈，这个英文是叫 Gnosticism。这是英文哈，这中文就翻成诺斯底。那么这一派我就说他是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只有灵是这个灵是圣洁的。那么所以他们认为救恩 salvation 呢是借着什么得到呢？是借着一些神秘的教训 secret teaching 啊，一些神秘的教训。所以他们如果得到这个神秘的教训的话，他们的身体可以随意的放荡，不会影响他们的灵啊，因为灵的得救是靠这个神秘的教训，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个神秘的教训，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也因此呢，身体是邪恶的，而身体做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你的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可以吃祭偶像的物，也可以这个行奸淫，因为身体是邪恶的，这物质都是邪恶，这些东西不会影响灵。你的灵的得救是你要得到那个神秘的教训，那个 secret 的 teaching。OK， 那么但是这一派他们也就发展成两个极端，比较那种保守派的，因为身体是邪恶的，灵是圣的。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一种走到一个极端，是禁欲主义，就是所以我就要禁欲来这个保持这个身体的这个圣化啊，就是。但是另外一派就是我刚刚说就变成是纵欲啊，一派是禁欲，一派是纵欲，他们就同一个理论，可是最后的实际的 practice变成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禁欲，一个极端就是放纵情欲。但是基本的理论都是说物质是恶的，只有灵是善的。那所以很可能这个尼哥拉一党它是一种 syncretism， 我就是说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但这个混合的宗教很可能后来就发展变成这个诺斯底主义。好，这是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当然我们后面几个书信我们也会就说了解了以后，也帮助我们了解后面几封书信哈。好，那么但是呢，虽然他们在这些方面受到这个称赞，但是 神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那么这个所谓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个爱是指的我们对神的爱，有人说这个爱是指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爱 brotherly love。 那么但是第三个可能性，这个所谓的起初爱心是同时包括对神的爱以及对弟兄姊妹的爱。那么在这三个里面，可能同时是指对神的爱和对弟兄姊妹的爱，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解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说，诫命的总纲可以总结成两个大点，一个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边啊，可能同时讲到他们对神的爱，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爱，这是最好的一个解释。那么在这里，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很可以称赞的，就是你们持守这个真道。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啊，在维护这个正统的当中，你们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换句话说，他们是很冷酷的，在那边坚持一些东西，却失去了那个爱。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讲到后面几封信的时候，我们会再讲所谓的爱是不是就可以纵容啊，或者说就可以后面讲说你们容让那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这里我想他所强调的并不是可以纵容，而是说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或者说我们要讲道理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那个真正的爱。那么那个爱是从我们对神的爱发出来的，以至于进一步是影响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呢这也是今天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许我们所争论的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各有一些坚持。那在我们各有一些坚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失去那个爱？这个爱我还是要强调，是先从我们对神的爱，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讲到平安啊，除非我们先与神和好，我们就不可能与人和好。所以这是两方面，但是我们要从那个根本，我们对神的爱。所以这个基本上就要看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底对神话语的渴慕有多少，我们那种里面那个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新鲜活泼的情况有多少。换句话说，我个人之间跟神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这是我对神的爱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指针，而这个关系就影响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分享一点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讲到家庭，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要管教子女等等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的基督教书籍都是讲怎么样增进夫妻的关系啊，怎么样增进父母子女的关系。那么我并不是说这些书我们都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我跟庄牧师我们也结婚24年，我真的是很深刻的感受到，最根本最根本的还不在于什么沟通的技巧，不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讲话才不会让别人受伤害啊，要学怎么去沟通，学怎么讲话，学怎么样倾听啊 ，listen 啊，怎么样去表达？我觉得真正一个幸福的婚姻的根基，实在是有神的爱在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跟庄牧师，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人，我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啊。那么， 我们两个心智一样，可是在别的很多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这么多年我觉得真的是最宝贵的，不是说我需要学怎么样讲话温柔一点哈，我讲话比较，我是很直的人啊，我想大家都看得到，我也是很严厉的人哈。但是我觉得真正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啊，我不需要再去学很多沟通的技巧啊。可是呢，我并不是说我不要改变，但是我跟庄牧师之间，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爱在里面，我们可以那样子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完全的包容，完全的接纳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自由，在这个爱里面有一个真的自由啊，真的是用神的爱。我真的是觉得神的爱，我们真的能够进入神的爱的时候，不在乎学技巧，要学技巧很辛苦，我天天都要注意我怎么讲话哈。他回来了，如果告诉我说他很累，我不可以说你活该啊，我一定要说哦，我知道你今天在公司是不是一定碰到很多的困难了哈？这我就要学很多的这些技巧。我觉得我跟庄牧师，我们可以 be ourselves， 可是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这样子彼此的接纳，所以我们之间变得有很多的 fun， 很多的有趣哈，因为我们的不同带给我们很多的 fun， 我们两个之间，所以我们常常就用笑作为我们彼此之间很多的这些会变成冲突的事情，但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一笑，我们就都解决了，我们就接纳了，我们就包容了，那而且我们就真的很自由。那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相处也是这样，所以庄牧师一直在想我们女儿6月7号结婚她要讲什么美丽的话。我自己在准备这篇，我觉得神真的是一直在对我说话，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我也一直省察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要求自己很严，要求别人也很严的人，但是我就是问我自己，我还是要省察我自己，我是当我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当我要求自己的时候，我有没有真的有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如果说我去指责别人不对的时候，我有没有先祷告为他流泪祷告，我是真的爱他吗？还是我只是就是你错了，我就是要指出你的错来。 OK，那么我就跟庄牧师说，我建议你就是告诉我们的女儿跟我们未来的女婿说，你们这个家庭永远不要失去基督的爱在里面。那我说讲给自己的女儿听，可以讲点我们自己的事情哈，我们两个人怎么样相处。那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实在基督的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有了基督的爱，我们就也不会失去我们对人的爱。那但是这个真的，我们就是要在神面前好好为教会祷告，也好好为自己祷告。好，那么所以然后呢，基督的劝勉是什么呢？三个动词，你们要回想，回想你们从哪里堕落的。第二个，你们要悔改，这是第二个动词。第三个是要行起初所行的，英文是三个二 ：remember、repent、return 啊，行起初所行的 return， 所以英文是三个二 ：remember、repent、return， 要行起初所行的，所以要回想，而且呢要悔改，不但悔改，你要行起初所行的，要去做啊。然后呢，基督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个警告是什么？要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很可悲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可能并没有悔改，以至于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就不正存在了，这个灯台就已经被挪去了。好，那么但是我想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维持守真理跟我们的爱心，两二者之间是要平衡啊，任何东西都是要平衡，我们不能够走任何一个极端。我们讲爱心，我们失去了对真理的坚持，这是不对的。我们坚持真理，但是失去了爱心，这也是不对。这两个东西是要一个平衡的。好，那然后神给他什么应许呢？啊，我们先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要听，意思就是说 你听了你要 respond， 啊，这句意思就是说你要有耳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你要回应，你要 respond， 你听见了你要回应。那么，那么接下来就是应许。这个给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呢？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个以弗所的雅迪米神庙里面，庙中就有一棵树，也是所谓的生命树哈。所以很多这些书信都跟那个城市的背景是有很多的关系。他就运用正好。每一个教会都跟他所属的城市的问题很一致啊，所以在这个雅迪米神庙里面有一棵乐园中的树，那么而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生命树其实就是指的永生啊，这个生命树就是指的永生。那么神应许说要把神乐园中的生命树赐给他，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呢？神说你们要悔改，因为你要得着这个永生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得着。那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你一定要悔改，要拾回起初的爱心。那么在基督里面神就应许我们有这个生命树，但是他说神的乐园，这个神的乐园是指什么呢？在这里这个神的乐园就是在讲到最后，在最末世的时候，当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一个完全的彼此的相交，啊，也就是启示录第21章、22章所说的，当神跟人再一次恢复那种神跟人之间完全就是可以完全面对面的一种同在跟相交，这就是好像仿佛当初在伊甸园，人还没有犯罪以前。亚当跟夏娃跟神之间那样子一种完全的相交，所以他说神的乐园。但是这里讲的这神乐园是指的在最末世的时候，最末世的时候神跟人之间的相交恢复到一个完全的相交的关系，好像当初在伊甸园中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得胜的人神给他的应许是他可以得着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那基本上就是说他可以进入，我们可以进到这个21章、22章那样子的一个福分当中啊。好，这是给以弗所教会。那么我们就看接下来是四美拿教会。这个四美拿教会，我们刚刚说是两个没有受责备的教会之一。那么在这七个教会，这七封信的这个七个教会，唯有这个四美拿教会到今天还存在，这个教会到今天还存在啊。那么这个四美拿这个城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城。那么在这个城，它跟罗马帝国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跟罗马帝国哈，在政治上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城里面犹太人特别多，有很多的犹太人。也因此这些犹太人，我们可以看见从信里面看见他恨恶这些基督徒，那么这些犹太人恨恶基督徒，他们就逼迫基督徒，再加上这整个城市是跟罗马政府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在这个城里的基督徒就受很大的逼迫，就受很大的逼迫。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在这里的自称是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城这个教会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但是基督是那掌权者，那首先的末后的啊，基督是那真正的掌权者。不但如此，基督是那死过又活过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信的里面讲到说他们将会可能会为主殉道，那么基督说你们不用怕这个第一次的死，殉道这个第一次的死，因为我是已经死了又活过来，我已经胜过了死亡啊，我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这是这封信基督的自述，是鼓励对于这样一个在受逼迫的教会，那首先的末后的那死过又活过的对他们说话。好，同时呢，这个死过又活过也是很有趣，是也很配合这个四美拿这个城市的一个光景。这个城市在主前 第六、第七世纪的时候，整个城就像死了一样，就是整个城就几乎不存在了。但是到了主前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在主前290年的时候，这个城又活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城的人听见基督说他是那死过又活过来的，他们一定有很深的感受，因为这个城本身就是曾经死又活过来啊。好，那么我们看看，在这里神说，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们的贫穷。”这个神知道他们的患难，他们的贫穷，这个贫穷当然是指的他们物质上的贫穷啊。但是在圣经里面，从旧约，贫穷人就常常是用来指那些公，也因此这个贫穷人在旧约就逐渐就是成为那个公义的渔民的一个代名词。换句话说，讲到贫穷人，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说这个受苦的仆人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人啊，难道他不传给有钱人吗？其实就是传福音给这一些真的是寻求神、倚靠神的人。因为这些人他没有别的盼望，他只有一个可以倚靠的，就是神。这需要翻面。所以呢，这个士美拿教会，他们这些基督徒是贫穷的。而且呢，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城市的这个情况，他们受很大的逼迫。神说这些我都知道，但神说你们是富足的。富足是指的他们在属灵上是富足的，神的同在是丰富的。那么他说，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这个毁谤的话是非基督徒用来攻击基督徒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毁谤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彼得说你们要有好行为，叫那些毁谤你们的人的嘴巴可以被塞住啊！毁谤是非基督徒攻击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手段。那他说这些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党的人。这里就是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的，不是所有肉身是犹太人的都是真犹太人，只有那些真受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这里说他们不是犹太人，意思说他们不是真犹太人，他们以肉体来说是有那个血统，可是他们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人？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个原文是撒旦的会堂，换句话说，他们是他们的会堂，这些犹太人的会堂其实是撒旦的会堂，他们不是属于神的。那这里讲他们不是属于神，倒不是在说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这里强调的是他们逼迫神的百姓，所以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是撒旦的会堂啊。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更是因为他们还逼迫神的百姓。那么但是在这里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而且神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我是死过又活过的。 OK， 那问题就是神知道他们的患难，可是神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是那位拥有绝对主权的神。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既然神是首先是末后的，神是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为什么他还要叫患难临到我们？事实上你看这封信，神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第十节到第十节神说你们还要受更多的患难，事实上在预告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有更多的患难等着你们。所以我想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神既然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拥有这个绝对主权，他为什么要叫我们受患难，而且这个患难不会挪开，还要受更多的患难？答案在哪里？有没有人有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为什么神既然是有绝对主权，他为什么不把患难挪开？甚至我们看在这封信，神还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患难要临到你。OK， 好，是那是应许，但是原因何在？试炼啊，我们讲过说是要试炼我们啊，使我们能够被炼净啊。对，这是 这是那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再把它再讲得更扩就是说更往前推一点。神呼召我们，神使我们能够得救，不仅仅是得着这个救恩，也是呼召我们要去与他一同受苦。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与他一同受苦。换句话说，基督徒受苦，神呼召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我们是蒙召要受苦，我们是蒙召要受苦。那为什么我们蒙召要受苦呢？这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有关系。因为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因为受苦是得荣耀唯一的一个途径。这个是跟世界的价值观很不一样，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那么基督既然也是借着受苦，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他能够得荣耀。事实上十字架的死在约翰福音里面被称为是基督得荣耀，所以呢，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那么基督既然也是借着受死而得荣耀，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所以我们也必须效法他的受苦，我们才能够效法他的得荣耀。那为什么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呢？我们再往前问一步，为什么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呢？对人来说，现在不是讲基督哈，对人来说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人的堕落，人是 total 完全的堕落，英文是叫做 total depravity。 因为我们人是完全的堕落，所以只有借着受苦来炼净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进入那个荣耀的里面。因为借着受苦才能够使我们摆脱今生的残累我们的事情，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完全的转向神，完全的转向神。那么借着受苦使我们明白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快乐，环境只能带给我们暂时的快乐，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只有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完全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我们也才能够得着真正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基督等于是勉励四美拿的教会说，不要把眼睛放在这患难上。我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的患难啊，我还告诉你们还有更多的患难会临到你们，但是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死过而且活过的。所以把你们的眼睛放在我身上，我是那掌权者，我是那掌权者。虽然你们要受患难，但是呢，我知道我也在这一切事情上掌权。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所以这里就是讲一个目的，你们要再受患难，目的是要叫你们受试炼，叫你们受试炼。那么但是他说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受患难十日。这受患难十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只要接受十天的苦难？这个十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十不是 literal 的十，就不是十天，是指一段时间啊。这个十日是一指一段时间，那么是指一段固定的时间。这个十就是表示说是一个有限的时间啊，一个有限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你们受患难是有限的时间啊。那么但是是长还是短呢？那么这就有两派不同的看法。有一派认为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是一个长时间啊。所以你要受患难十日是长时间，不过有限期，有定期的长时间。那有人认为这是指短时间，是有定期的短时间，你还要受患难，不过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是短暂的，而且有一定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决定，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合适。不过重点就是在于，在这里基督是要勉励他们说，你们要 因为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我死过又活过，所以呢你们要坚持到底。好，他说你要勿要至死忠心，你勿要至死忠心。他的意思告诉他说，虽然患难还会继续的临到，但是这个患难呢总是有一个期限，总是有一个期限啊，这个患难一定会结束，一定会结束，因为我是那掌管这些这一切所有的，不是撒旦在掌权，是我在掌权，所以这个患难是有一个期限，所以呢你要至死忠心啊，你要忠心至死。那这个忠心至死的至死忠心，我们中文翻成至死忠心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忠心一直到你死，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忠心到底，甚至你的忠心可能会让你要为我殉道啊，所以是这样的意思。你要忠心到底，那么忠心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有可能你会为我的缘故要殉道，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哈，不是单单只是说你要一直忠心到死啊，这个主要是说你要忠心，而这样的忠心很可能会叫你要为我的缘故要殉道，你要这样子的忠心。好，那么这样子的人，神说给他什么应许呢？他说我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冠冕都不是帝王所戴的那个 crown， 这个冠冕都是在那个他们希腊的竞技啊 game， 他们就像我们讲 Olympic game， 就是从那里来。这种希腊的竞技，得胜的人戴一个那种桂冠，那种桂冠啊。那么对于这个士美拿来的这个城市来讲，士美拿这个城市，他们给对于这个城有贡献的人一个士美拿的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很漂亮，这个城市本身也是以美丽著称啊，这个城市本身也是以美丽著称。所以在这里说的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指的那个永生，就是指的那个永生啊。好，那么而且呢，你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刚刚说了，这基督说我已经死过又活过来，所以在这里他再一次强调，你如果即使你忠心以至于要为我殉道的话，你也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因为第一，你不用怕这个第一次的死，你要怕的是第二次的死，但是你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第二次死在第20章21章有提到，就是要丢在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啊。那么说神的应许是你不用怕杀身体，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它，所以就是给这个教会一个勉励。好，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是为以后的启示录后面的几章在铺路。到了第7章，我们看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祭坛上有很多殉道者的灵魂呼求神说，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啊？那么所以主说你不要担心为主殉道，你不要担心，因为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事实上这是启示录的一个主题之一，就是为主殉道。那么启示录的主题是每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其实上是撒旦被打败，事实上是撒旦被打败，这是一个吊诡 paradox。 吊诡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人为主殉道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是神失败了，好像这个人被杀了，其实是谁被打败？是撒旦被打败，这叫 paradox。 为什么？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撒旦最大的失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好像是失败，其实他是借着死才败坏这个掌死权的，是这个撒旦最大失败。所以撒旦真正的失败不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读到第二十章1000年以后他又被放出来，然后就是有那个战争完了以后他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撒旦最大的失败不是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撒旦最大的失败是在哪里？在十字架上，是在十字架上。 OK，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使撒旦彻底的失败， 也因此每一个殉道者都是重演十字架的事件。当他们殉道的时候，其实是撒旦再一次的失败。当这些人为主殉道的时候，是撒旦再一次的失败。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害怕。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现在活在这么安逸的社会的基督徒来讲，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很深刻的体会，我们好像不需要为主殉道啊。但是我想我们都是要准备，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也要面临同样的逼迫，我们要把神的话啊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预备自己，如果有一天这样的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害怕。 OK， 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读你的话。主，实在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所说的都是我们要需要听的。你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主，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听，能够听见你所说的话。主啊，特别是听见你对我们的教会所说的，以及你对我们个人所说的，需要主你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这些话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个人的意义到底何在。主，这个礼拜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我们要默想这些话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